我心里真是充满了感恩。我们从他们的脸上的皱纹和他们的头发，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也已经过了70岁，大多数是80岁以上，有的人已经过了90了。加起来多少？
1500岁，
1500岁，这个比美国的历史还长啊，要长得多，对啊。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年岁日长，身体也不再强壮，但是神是他们心里的力量，又是他们的福分，直到永远。感谢赞美主。那我们今年是我们教会啊成立30周年，那其实，在我们教会成为教会之前，还有30年的历史，是这个查经小组和团契加起来，其实是有60年的历史。我们当中有这样一位见证人，他仍然在台上服侍，大家知道是谁吗？爱丽丝姊妹，你都可以站起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没有？这是我们当中啊，这个见证啊，所以感谢赞美主。那我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和平之路啊，我不会讲我们教会60年的历史，我要讲一个更长的历史，160年的历史。好，那我们下面先开始一起来读今天的主题经文，弟兄姊妹，请站立，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哥林多后书5章17到21节，大家一起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样，你们去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是何等的怜悯，何等的慈爱。主，你让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你里面得着那义。主啊，我们真是何等的罪人，但是我主，你已经用宝血来洁净了我们。让我们这次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愿意把自己的感恩、赞美、把荣耀都归给你。愿你今天在这里用你的信息，用你的话语亲自向着主你的儿女来说话，求主你也保守孩子这不配的器皿。我们把这一切的祈求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那我今天讲的话，从3个方面来讲，一个是和平之路，那第二点是和平之君，第三点是和平之子。弟兄姊妹，大家都记得我们教会的地址吗？能不能说得出来？有能说得出来的啊？4528 Bennett Memorial Room。大家知道 Memorial 这里指的是纪念的是什么吗？有没有知道的？OK，这个最年长的姊妹她知道啊，对呀。那大家有没有注意过这个路牌？其实我看到在40号公路上，在这个高速路旁也有这样一个路牌，指向 Bennett Place Historic Site。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过？它指向的就是我们旁边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教会 旁边的
对面，
对面，对面这个地方，大家有人进去过这个地方吗？有进去的，有进去的啊。其实进去的人不多，我想。那我们其实很多年到教会来，每个礼拜至少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都与这样一个非常知名的这个历史旧地是应该是擦肩而过，我们并没有关注过。那旁边那个破旧的小木屋非常的不起眼，我们从来没有认真的去思考它代表的到底是个什么样一个事情。那其实我也是一样，我只是在两年前的时候跟太太我们练完了诗歌，我说闲来无事，我说我们进去看一下吧。结果我们进去听了讲解员的讲解以后，我感觉是非常的震撼。是的，刚才说了，这是一个代表南北战争结束的这样一个地点。那说起南北战争啊，大家就知道是南方和北方啊，这样一个美国的内战发生在1861年的4月12日到1865年的4月9日。那最后这个日期的话，其实是指的不是指的这个地方，指的是在弗吉尼亚这个阿波马托克斯，在这里北方的这个南方的这个总司令将军，大家知道是谁吗？罗伯特里啊，是我们的本家。我想这个500年前不是本家，但是5000年前应该是啊。这个罗伯特里将军向这个北军的司令这个格兰特投降的这样一个事情。所以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弗吉尼亚啊，这个投降的仪式，但是我们不知道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样一个投降的仪式。在其实4月9号啊，格兰特罗伯特里向格兰特的投降呢，其实只是美国内战结束的开始。那时候呢，这个投降的士兵其实人数并不多，只有28700人。但是在我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个历史事件，它是美国内战史上最大的一次投降，有将近90000人这个向北军投降。那它这个整个是有北卡军团、南卡军团、乔治亚军团和这个佛罗里达军团，一共将近90000人。所以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样一个投降呢，是真正的代表了南北战争结束的这样一个历史事件。那这个事件发生在这个北军在南军在弗吉尼亚投降以后的一个州，4月17日啊，这个那时候北军的元帅是希尔曼，南军的元帅是约翰斯顿啊。那么他们两位在那一天就在我们后面的这条路上，叫 Hillsboro 路上，他们相遇了。那现在就要谈这样一个投降的条款，那么他们就建议我们在附近找一个可以隐秘的地方啊，可以来谈一谈。那约翰斯顿说，那我刚刚路过的那个地方有个小农舍，就是我手指的对面的那个小木屋，它的主人是叫 James Bennett， 它的女主人是 Nancy Bennett。他们在南北战争当中刚刚失去了自己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婿，他们接待了这两位不速之客，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让他们在那里这个商谈。那 第一天并没有达成协议，4月17日因为当初当时呢这个希尔曼出示了一封加密的电报，也就是总统林肯刚刚被刺杀，所以没有达成协议。第二天他们4月18号他们继续在这个小木屋里面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但是呢当他们的协议送到华盛顿经过国会讨论以后呢被否决了，因为其中有一些关于政治的一些条款。那么国会就要求他们按照这个罗伯特里和格兰特的这种投降协议呢重新来讨论。所以这样在4月26日他们第三次在那个小木屋里面相聚来谈判，最终达成了协议，南军决定放下这个手中的武器这个双方达成和解。所以这是发生在这个身边的一个事情，这个日期是4月26日，今天是4月27日，也就是160年前的昨天，在这里发生了一个影响到美国未来这个国家统一和和平的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协议。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在重新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真是心中有无限的感慨。我想神仍然是在利用这一段历史向着我们去传达他要传达的信息。我们刚才问大家这个路名大家要记住，所以这段路非常的短暂，其实不过1000米，但是它在美国历史上具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所以我愿意把这段路呢叫做和平之路。刚才这个展示的就是这个左边是这个南军的司令这个 Joseph Johnston， 那右边就是北军的司令 William Sherman。所以我也希望将来这个后面弟兄姊妹有机会可以去亲自去参观一下，重温那一段历史我想讲解员的讲解会比我讲解的要精彩的多。那1989年有一本书出版叫做 Dawn of Peace， 是和平的曙光或者和平的黎明。所以美国和平的黎明，它的和平和繁荣由此起步，具有一个历史性的意义。那么我们再重新去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那其中的属灵的意义有什么呢？那我们首先知道这个南北战争其实可能是从一些政治学来讲的话，是因为这个北方这个工业资本主义的一种快速发展与南方种植园经济的这种矛盾造成的。那么这时候北方呢它实行的是一种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南方呢相对的来是实行的是奴隶制度，所以在那个时代应该叫做一国两制。这种矛盾在不断的去激化的时候就爆发了战争，最终呢南方也就是从弗吉尼亚以南包括我们北卡在内的都属于南方州，他们就成立了叫 Confederate State of United of America， 北方呢就叫做 Union 这个叫联邦，那南方呢叫做邦联大家应该能够搞清楚了。那么当初呢这个南方的首府在什么地方大家知道吗？在我们不远的地方就是 Greensboro。 那么南方的主力部队是驻扎在什么地方呢？也离我们不远， 就在 Greensboro 与 Hillsboro 之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北卡这个地方当初是南北对峙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区域。当然我再回来讲，那当初是因为这种制度的纷争或者利益的纷争，那么这北方就打出了这种废奴的旗号啊，让这个南方来投降。南方呢就是以保护自身利益的这个角度，捍卫自己的这个传统的价值观的名义来起来抗争。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这个战争的爆发都有一些好像非常冠冕堂皇的一些理由，但是我们看到实际上这里面都隐藏着人的一些私欲在里面。北方他要要求寻求的是什么？因为那时候他们的北方经济快速的发展，他们缺乏劳动力，所以他们急需南方的这些劳动力，所以他们发起了这种废奴的运动。而南方的这个种植园主呢，他们把奴隶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们绝不愿意放弃。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内战的爆发实际上是仍然是趋于人的私欲的这个缘故。但是呢，我仍然认为这个南北战争应该是一可以称为是一场伟大的战争。这个伟大的战争不是因为有多么伟大的胜利，而是一个伟大的投降。那我们知道这个人呢，我们总是争强好胜，是我们罪人的这种本性。那我们中国人也常说叫做胜王败寇，这也是一种历史的法则。那败将呢就会被永远的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那降将更是被人所不齿，包括受降的那一方都不待见那些投降的人，对不对？所以这个投降呢往往被视为一种没有骨气没有气节的一个表现。那么在北军攻克了这个俾斯满以后，南军的将领罗伯特也面临着这样一个艰难的这样一个抉择。他可以杀身成义慷慨赴死，他可以留下一世英名，但是他做出了一个非常艰难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一个抉择，就是为了国家，为了无辜的百姓和士兵，他决定投降。这个伟大的决定也避免了更多的生灵涂炭，也决定了这个国家重新统一。这个时候已经有62万南北方的将士失去了生命。我想这个决定之所以称为伟大或者勇敢，所以我想这个其实是基于这样一个基督教的传统，一个信仰的基础。我们人会去争强好胜，但是我们这个都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都是不完美的，我们都是软弱的，所以我们愿意去降服，好叫基督的能力来复辟我们。所以我想那投降者他不是一个失败者，其实是一个得胜者。这个需要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勇气。我们想一想，在我们家庭当中夫妻之间我们在争吵的时候谁是得胜者？谁先认错？谁肯服输？谁就是那位真正的得胜者？所以我们要愿意降服但是呢这个这是这个投降的这一方。那在这个得胜的这一方的话也不要得理不饶人，要给对方以尊严。所以我想这个南北战争这个投降它之所以伟大，其中一个方面
那就是一个能够愿意放弃自己。那么在得胜这一方来说呢，他们也表现出了这样一个基督的一个胸怀，就是宽容、怜悯、仁慈和爱心。那我们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一段历史的记载并不详细，但是在弗吉尼亚的投降，这个历史的记载非常的详细。当初这个罗伯特里向这个格莱泰投降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罗伯特里他是一个传统的军人啊，在准备他决定投降的时候呢，他穿着非常整齐的这个军装，配着宝剑，骑着这个骏马啊，疾驰来会面这个格兰特。而格兰特呢，穿着士兵的服装，身上风尘仆仆，在小木屋屋里去迎接这个罗伯特里将军。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在内战之前还有一个美墨的战争，那罗伯特里将军其实他的名声、他的功绩都远大于格兰特。格兰特呢，其实是在罗伯特里手下的这样一名相对非低阶的一个军官。但是在这次投降的时候，这个罗伯特里他愿意放下自己，而这个格兰特将军呢，也给了罗伯特里以礼遇。所以当他见面的时候呢，他不愿意让这样一个曾经伟大的这样一个战士能够去蒙这样一个投降的这种羞辱。所以他们见面的时候呢，这个格兰特迟迟不愿意把投降这两个字提出来，而是开始寒暄。他说，这个罗伯特里将军，你还记得我吗？我是格兰特。这格兰特罗伯特里将军说，我记得你是格兰特，那个时候你是一名中尉。这样两个人寒暄了很久很久，他们都不愿意提出的这个格兰特都不愿意提投降这个字。到最后这个罗伯特里终于忍不住了，他说，我们谈一谈投降的事情吧。他把自己这个腰间拿的宝剑这个拿下来交给格兰特。格兰特说，罗伯特里将军，我不能接受，在美国没有一个人能够接受这样一个沉甸甸的荣誉。这时候呢，罗伯特里就把这个宝剑收回来，他说，我要为我的士兵来求你，我们投降了，希望不要去追究我们士兵的这种责任，这个责任由我个人来承担。但我们看到真的是格兰特他非常爽快的就答应，他说，这个没有问题。那罗伯特里再一次提出，那我们这个士兵他们骑的马、他们的战马都是他们自己家的牲口，他们要回家了，还要耕地，他们可不可以把自己的马也带回去？这个罗伯特里格兰特说，可以。那这时候罗伯特里再一次提出，他们身上随身带的武器他们也可不可以带走，他们回去的路上兵荒马乱的，他们可以作为防身。格兰特说，可以，而且我要签一封信发给每一位士兵，告诉他们他们已经放下了武器，不要去骚扰他们，给他们平安，让他们平安安的回家。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伟大的投降，得胜方他们没有这个趾高气扬，那么这个失败方投降者也没有卑躬屈膝，他给了他们足够的尊严。 那另外一个我想可以称为这个伟大的，就是个人的生命胜过这个他人的生命胜过个人的荣辱。我们经常说一将成名万骨枯，将军的这个名声都是以士兵的牺牲换来的。那这个时候罗伯特里他愿意放下个人的荣辱，其实是为了这个百姓的生命。在这个里斯本战役结束以后呢，很多的南军的将士也给这个罗伯特里提出这个建议，说可以部队可以化整为零，退到大燕山里，我们打游击战，说不定就可以拖垮这个匪军。这个罗伯特里对这个士兵说，他坚决不同意。战争是军人的职业，我们要是这样做，就等于把战争的责任推给无辜的百姓，只有那些丧心病狂的人才会做的事情。我虽然不是一个优秀的军人，但是我绝不这样做。那另外我们说的上说南北战争是一个伟大的战争，就是他走出了这种胜亡败寇的铁律。那我们知道这个罗伯特里其实他尽管是败军之将，但是呢他在这个南北统一以后呢，他的名声其实是远远的大于格兰特，很多的这个地名都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他的雕塑也随处可见。那在西点军校有四个爱国的英雄，其中就有这个罗伯特里、格兰特，再还有什么麦肯阿瑟和巴顿将军。在四位民族英雄的第一位是罗伯特里将军，是一位这个战败的这个首领，是一名降将。这些在我们的文化和传统里面，这个是都是不可想象的，就像这样一个雕塑一样，其实是代表着美国这样一个伟大的这个精神。那南北战争给我们的属灵的思考是什么？之所以伟大，其实我是在想，它是仍然是基于我们的信仰。大家有没有想到，我们所谓的信主，其实本身也是一个投降。原先我们都是为自己而征战的，我的命运我做主，我们要当主人，我们要为自己的名利在争取。当我们这个信主的时候，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就是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们是一个不完美的人，我们愿意降服在耶稣基督的脚下，他的权柄之下。所以我们经常说的一个词降服，是在我们的这个属灵字眼里面，这个好像是一个大家习以为常的这句话啊，这个一个字眼，但实际上它的英文就是 surrender， 就是投降。我们愿意向耶稣基督来投降，归顺他。其实这是出于我们信主之前的身份，其实我们都是与神为敌的，对不对？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我们知道或者不知道，我们都知道，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站在他的对立面，都是与他为敌的。以弗所书二章二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 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要知道我们曾经的身份，我们曾经的站队是在哪一方。所以我们当我们愿意归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是离开原来的那个阵营，站在神的一边，是一个立场的根本性的改变。那神是如何对待曾经与他为敌的人呢？那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我就不再一字一句的去读了。那最重要的这段经文，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段经文大家要记住了啊，这是我们下一个礼拜啊我们要记住背诵的经文。那么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来，一切出于神，也就是与神和好，它是出于神主动的这个行为和意愿，也就是他优势的一方首先向我们这些罪人递出了橄榄枝，他呼唤我们，让我们去归向他，那么神就与我们重新和好。那这个和好也是神预定的恩典，就是借着基督。好，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他要承担我们的罪，将我们引到他的施恩宝座前。那第三点恩典就是罪得赦免。我们罪人不愿意认罪，其实本能的是出于内心的一种恐惧，因为按照这个世界的律来说的话，那就认罪就被定罪，对不对？所以大家在法院上都会，律师会告诉你，你千万不要自己主动承认这个有罪，一旦你这个说了这个认罪，这个认罪以后，你立刻就被定罪，就案件就不需要审理了，对不对？但是这是世界的律，在基督里面不是这样，认罪就得赦免。罗马书八章一节，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是神的律。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要洗净我们的不义。那同样格兰特他后来在1872年当选总统以后，他也发布了这样一个特赦令，就赦免所以南方参将的这个参战的这个将士，他们全部被赦免。所以在南北战争结束以后啊，没有一位士兵因为这种叛乱罪而被定罪。那另外呢，这个神给我们的另外一个恩典就是恢复身份。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是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就是重新回到神的家里面，就像这个浪子与那位父亲一样，当你愿意回到家里面去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就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里面说，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这个身份得以恢复。那同样在这个佛吉尼亚 这个投降仪式以后呢，在白宫举行了一场晚宴，这个总统夫人站起来向大家举杯说，这个我们的敌人已经投降了。这时候林肯总统立刻站起来，这个打断了这个他夫人，他说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他是我们的同胞。所以我们看到真正的投降者，他不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神家里的人，是我们的同胞，是我们的手足。投降者的地位，而且他们也给到这个投降者以应有的尊重。大家知道这个阿灵顿国家公墓对吧，在 DC 在和弗吉尼亚中间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公墓，国家公墓，是埋葬阵亡将士的这个国家的公墓。那在那里埋葬的不光有北军的将士，还有南军的将士。那实际上呢，那块墓地原先是罗伯特里家族的土地，而埋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第一位这个士兵呢，是南军的一位士兵，他在军队医院里面染了传染病以后死了，埋葬在那里。那我们看到在那里呢，这个不分南北，不分肤色，不分将军与士兵，他们都是为国捐躯的人，他们在那里得到了应有的尊重。这是美国的国家公墓，不是国家的中国的八宝山公墓。我们不够级别，但是在阿灵顿公墓埋葬的是每一位为国捐躯的人。那另外一个恩典呢，就是既往不咎，不念旧事，不算旧账，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面第一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当我们愿意降服在基督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在那旧人，我们的旧账不再被计算。那这个就像这个耶稣对曾经那个行淫的妇人所说的，那么当人把他揪到耶稣面前想要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耶稣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可以扔第一块石头。那后来这些人他们就一个一个的离开了。后来耶稣就问那位妇人，他说他们不定你的罪吗？那位妇人说，是的主啊，他们不定我的罪。耶稣就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这是神对罪人的这样一个态度。那真正的和平从哪里而来呢？我们靠着人，靠着肉体，我们能不能达到这种真正的和平呢？我们做不到。真正的和平只能由神而来，所以神早就应许要赐给我们这样一位和平的君，因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这位和平的君，他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呢，他是谦谦和和的来到我们当中，他没有以征服者、以一个强势的形象来到我们当中，而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来到我们当中。他不光来到我们当中，而且是谦卑的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约翰一书一二章二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为普天下人的罪。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和平如何成就？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我们今天能够与人与神和好，与人和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他已经为我们付出了这个血的代价。所以这个和平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在这个南北战争结束以后，这个林肯总统4月14日他被刺杀了。他也是这样一个结束了战争的这样一位总统，他也为生命付上了这样一个血的代价。那我们再来看真正的和平呢，它是与我们想的这种和平可能会不太一样。我们的想的和平，只要是没有战争就是和平啊，我们内心啊有平安啊，这个是和平。但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和平，更是与神的这个话语和教导直接相关。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神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邦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大家去过联合国这个大楼吗？联合国大楼前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雕塑，大家能知道是什么吗？有一个枪把它转了一圈放在那里，描述的就是刚才描述的这个他们的刀要成为犁头，把枪打成镰刀，各国不再这国不再攻击那国，这个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这是一个最终的这样一个和平。但是在前面大家要注意到，其实神首先是让基督来传讲神的话语，这个和平一定要是先出于这个顺靠神传扬他的话语。所以真正的和平啊，必须建立在基督和真理的基础之上。大家都熟悉这段经文，这是耶稣亲口说的，记载在马太福音十章。你们不要想我来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要叫人与父亲生疏，而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那这句话，那是不是与耶稣基督是和平的君相互矛盾的呢？当然这句话他的意思并不在这里。那个时候他们以色列人，他们要盼望的这样一个和平的君到来的时候呢，他们是希望他是一个那种征战的君王，战胜自己的敌人这种形象来的。但是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 他首先是要传讲神的这个话，要建立神的国。那在这个时候，其实就必然是面临着这样一个纷争。当这些离弃神的人和属神的人的时候，在一起的时候，就不免要面临着这样一个纷争。那这时候我们要保持这种面上的这个和平或者和谐的话，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要不要放弃自己的信仰的立场，去随从那些这个抵挡神的人？当然不可以。所以在信仰面临着这个冲突的时候，我们要在真道上，在真理上要站立的稳。上帝的这个和平，他最终是要让这个世界归顺在他的脚下。所以真正的和平是还没有实现，在这个实现的过程中，征战是这个难免的。所以以弗所书一章十节里面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天上地上所有的都要在他里面同归于一。这是上帝的计划，他要带来这个地上这种终极的和平。所以真正的和平不能出于人，一定是要出于神。大家还记得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太平天国事件吗？太平天国他们好像也是打着这种基督教的旗号，但是他们是把人放在了这样一个神的这个位置上。洪秀全啊，他称天上的这个父啊为天父啊，耶稣为天兄，他就是二师兄。所以最终呢，其实是为他自己而征战，他并没有给这个世界带来这个真正和平。所以太平天国并不太平，而且它的寿命非常的短暂。那这是耶稣基督是我们和平的君，他要也要使用我们成就在地上的这个和平，就是他给我们的托付。仍然是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好，接着再读啊十九节。好，我们再读二十节。好，好，谢谢大家。大家都看到我在这里标红的这三部分啊，它是。那首先他与我们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那还把这样一个和好的道理托付我们，并且给我们这样一个使命，给我们这样一个职分，让我们做基督的使者。所以我们要做和平之子，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给我们的一个托付，也是这样一个职分，也是我们一种荣耀。想想我们先前的身份，我们都是一些投降者呀，降将啊，对不对？投降之人有谁敢用他吗？对不对？在人的里面，如果原先是共产党投降国民党的那些人，他们的待遇怎么样？其实他们仍然不被重 不被重用，不被信任。但是在基督里面，神给我们以充分的信任，也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托付和使命，让我们承担起做他使者的这样一个角色。这个使者这个角色可不是我们所说的随便去传传信，那是一个特派这个钦差大臣。我们基督的使者都是小基督去传扬基督的福音，所以神给我们这样一个荣耀的身份和地位。那另外呢，这个做和平之子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品格。加拉太书大家都知道，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果子，是我们的品格。那其中呢，就有和平这样一个品格。那我们看看这个前后和平前后这个品格的话，其实都是给人一种非常温柔、谦卑、信实的这样一种品格属性，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做和平之子之前呢，要先做平和之人。我们不要成为那种或左或右的这种极左分子，哈哈。所以我们要有一种平和的心，用温柔的舌头劝人归神。所以这个以弗所书4:2-3是我上次在正道的时候我们背诵的主题经文，大家还记得吗？其实我们当初背的是以弗所书4:1-3，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看到了这里有两个纽带，一个是爱心，一个是和平，它是要在我们当中成就这样一个合一的群体的这样一句一个纽带。所以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160年前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个历史事件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这是在树立在我们对面的一个这个统一或者和平纪念碑，那有两根大石柱子，分别代表南方和北方。上面呢，大家能不能看到上面的字 Unity？ 在这样两个柱石上面仍然可以联合成为合一的国家，成为一个合一的民族。这就是这段历史要向我们所昭示的。那在华盛顿的南北战争纪念碑，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去过，上面写着一段碑文，是这样写：这场历时4年之久的战争有62万人阵亡，为了汲取62万人用生命代价换来的统一成果，在每一名公民的誓词中要把忠于祖国、永不分裂置于首位，放在自由与公正之前。美国人把忠于祖国、永不分裂作为这样一个民族的精神、一种政治的信念，也是一种这种永久的、持久的这种 精神的力量。那大家如果研究过美国内战史的话，美国历史的话，其实也知道美国内战的结束也是美国真正崛起和复兴的开端。尽管我们知道美国在先前其实是已经快速的发展，但是它真正的崛起和复兴，成为世界头号的强国，是在内战结束以后，用短暂的30年，不到40年的时间，它就一跃成为世界的头号强国，也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时候美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这样一个国家。那其实这个也是跟我们昭示的这样一个属灵的原则，当我们真正的能够在主里面成为一个合一的群体，合一的教会的时候，也是我们教会可以得以复兴的时候开端。所以我想这个石碑就立在我们对面，它是在向我们传递的这样一个信念，应该成为我们 CCMC 的这种理念和信念，就是和平与合一应该成为我们 CCMC 的这样一个属灵的品格。另外我们也要成为和平之子，承担起神给我们的托付，就是我放在我们名字里面的 Chinese Christian Mission Church， 我们要承担起神给我们的这样一个使命，成为和平之子。所以今天在这个我的正道结束的时候，我想要对我这个正道的题目要加一个副标题，就是 CCMC on Bennett Memorial Road。 我们一起来思考，神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地点，放在我们这样一个历史的这个节点上，时间的节点上，他要向我们传递怎么样的一个信息。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是创造历史的神，你是历史的掌管者，你借着历史向着我们的今天的人来说话。主啊，我们感谢你把我们 CCMC 放在这样一个地点，放在这样一个时间里面，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不辜负主你的托付，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和平的教会，成为你向世人的见证，也让我们能够承担起主你给我们的使命，给我们的托付，成为和平之子。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